下面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解剖室的旧窗户。贾刚是去年九月份进入这所医科大学的，人们都说学医的人胆子大，可他是个例外。入学不久，他就听说了关于学校那个旧解剖室的事，所以他从来也不去七号自习室上自习。原来这七号自习室坐落在校园仅北边的一个角落里，它紧挨着那个令同学们谈之色变的旧解剖室。那解剖室据说20年前就被废弃不用了，从那以后大门也从来没有打开过。同学们进出七号自习室都要经过那个解剖室的一扇紧闭的破旧的窗户。大家盛传着这样一个说法，任何时候，尤其是在晚上，经过那扇窗户的时候，千万不要去看它，更不要轻易去碰，好像这里面有什么玄妙的机关。听说以前已经有不少人以身试法，结果都被吓个半死。转眼到了期末，这天傍晚，贾刚抱着一大捆资料东窜西窜的，结果在哪一个自习室也没有找到空座。没办法，他只好来到了七号自习室。在快到门口的时候，贾刚借助夕阳的余晖，真的看到了那个残破的解剖室和那扇紧闭的旧窗户。隐隐的，那窗户里面好像有一只手在朝他缓缓地摆来摆去的。他赶紧把头转了过来，肯定是心理作用，都怪这些人乱说。贾刚走进了七号自习室，自习室里空荡荡的，坐了不到10个人。贾刚尽量稳定情绪，他一头扎在了资料堆里。当他把手里的东西弄完，已经快午夜12点了。贾刚四下望了望，天哪，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偌大的自习室就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了。他赶紧收拾起书本往外走，外面一片漆黑，天空只有一弯吝啬的月牙儿。真冷啊。那是什么？在那扇窗户里分明是一个女孩惨白的笑脸。真该死，大半夜的怎么可以去看那扇窗户呢？得赶紧走，净瞎扯，哪儿来的女孩，一定又是心理作用，真不应该听那些人瞎说。哎呀，天哪，一块砖头绊在了贾刚的脚下，他的小臂一下子支在了一块玻璃上，那玻璃碎了。是我弄碎了那块玻璃，真的是我，贾刚的头发根麻了。哗的一下，他的资料散落了一地，他管也不管，疯了一样跑回了寝室。寝室里只有老三还在点着蜡烛看书。贾刚磕磕绊绊地向老三讲述了自己的遭遇，老三当即决定陪贾刚去取回散落的资料。有点起风了，远远的他们看到了那座孤零零的房子，那是旧解剖室和七号自习室，他们仅一墙之隔。
哎，我说，要不别过去了，资料没准早就被风刮跑了，不要也无所谓。
贾刚有点腿软了。
没事，过去看看，有我呢。
老三倒是格外的镇定。他们又往前走了10几米，
看齐了，贾刚的资料平平整整。 静地放在解剖室的窗台上，上面压着一块砖头。谁弄的？贾刚死盯盯地盯着窗台上的资料，他的脑袋在快速地运转着。是谁这么好心呢？这么偏僻的地方，这么晚了，应该不会有人来了。莫非真的……他不敢再想下去了。
三哥，我有点害怕了，麻烦你替我过去拿一下，我不敢过。三哥，三哥，三哥，
老三，
老三不见了。贾刚四下张望，怎么也看不见老三的影子。这个胆小鬼敢耍我，我还不用你了呢。贾刚真的生气了，哼，有什么呀，肯定是哪个好心人路过替我捡起来了，你跑了我自己去拿。贾刚平稳了一下情绪，他径直朝解剖室的那扇窗户走了过去。他把砖头拿开，拍了拍资料上的灰，哼，一页也不少。哎，什么东西碰了一下自己的脑袋？哈哈，老三，你这个该死的，现在倒是回来了，我踢死你！贾刚的腿向后面一扫，可是什么也没有扫到。贾刚猛地一抬头，从那扇破窗户里面伸出了一截胳膊，正好搭在自己的头上。别过来！贾刚极力想逃开，可是那两条腿却突然不管用了。
不许走！
一个女人的头从那扇破窗户里探了出来，那双大的脸上没有丝毫的血色，而她的嘴里却有血流了出来。她那凌乱的头发上沾着几片枯树叶，他那只伸出来的手紧紧地抓住了贾刚的衣领。
是你害死我的！解剖，解剖，一切解剖的机会，杀死我！
不是我，
二十年了，我死不瞑目！
不是我，
就是你！你还敢来砸我的玻璃？我掐死你！啊！
扑通一声，贾刚摔倒在地上。天哪！那女孩的胳膊断了，那只手还在死死地攥着贾刚的衣领。
你去死！
贾刚醒来的时候，他躺在学校的医疗室里，同学们都坐在他的周围，老三正握着他的手。
老三啊，你害惨了我了。
贾刚，昨天晚上你让我和你一起去取资料，可是刚刚走出寝室楼你就不见了。我发动兄弟们一起去找你，我们在解剖室的窗台上发现了你的资料，上面还压着一块砖头。后来我们就在七号自习室的墙角里找到了你，你还嘀咕着不是我，不是我，你到底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
贾刚不愿意再回忆昨天晚上的经历。这时老六递过来一张报纸，那是20年前的报纸，那报纸已经发黄了，上面写着，上岭医学院的解剖室主任上个月利用解剖之机杀死了一名家住外市的女生，抑郁昨日枪毙。也许那是一场梦吧，贾刚发誓永远永远再也不去七号自习室了。好了，这就是我要为你讲述的解剖室的旧窗户。
是你害死我的，我要杀了你，我绝不会放过你！